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2月18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在今天节目中，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我们还独家采访了来自中国的华裔钢琴家陈琳，来听听他如何诠释他所创造出来以玩具钢琴为主体的新现代音乐。此外，国家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宝宝很快就要启程离开华盛顿回到中国，我们稍后也将带您回顾宝宝的生活点滴。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首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国际舞台上亮相。白宫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说，此行是彭斯代表川普总统向盟国与合作伙伴重申并提出美国跨大西洋关系优先目标的一个机会。欧洲国家政府一直因为川普及其钦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并在全球不确定时刻批评北约，深感不快。川普总统上个月称北约已经过时，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虽然川普总统反复要求欧洲必须更多承担财政负担，不过现在他已经全力支持北约联盟。星期一是川普总统上任一个月的日子，这是和美国近期历史上都与众不同的总统满月。川普总宣布他这一个月已经获得了成功，已经为华盛顿带来了变化。他同时抨击不诚实的新闻媒体已经失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他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为他上任的第一个月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同时也对新闻媒体进行了人们都已经熟悉了的攻击。
我要当着新闻媒体的面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话，为美国人民服务是一种荣耀，因为我们国家的许多记者不会对你讲实话。
对于一个刚上任的总统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他抨击新闻界对于他的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报道。
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说了实话，什么时候没说实话。我只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不真实的东西，我还告诉你们我看见了别的东西，那就是你们报道时的调门，那种文字上的调子，那种充满了仇恨的调子。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不是个坏人。
在他解雇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迈克尔·弗林之后，川普总统要为他同俄罗斯的关系进行辩解。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要求对于川普的竞选班子同俄罗斯的任何接触进行一次广泛的调查。民主党众议员库明斯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1974年扳倒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中人们也曾经问过。
总统对这件事到底知道什么？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让弗林参加一场公开的听证会，把这件事搞清楚。
川普对于新闻界的好斗态度引起了批评人士心的不安。许多最早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们说，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坚定地支持总统，这其中就包括了纽约州的参议员克里斯·考林斯。
他的支持者们知道他在实践诺言，我知道我们对此很有信心。坦白地说，总统的支持率非常之高。
媒体分析人士斯蒂芬·罗伯茨说，虽然他现在已经是总统，但是川普仍时常处于竞选中的状态。仅仅才一个月，川普的好斗作风仍然丝毫未减。这位新总统指望华盛顿来适应他和他的领导风格，而不是相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回来请继续收看美国万花筒单元。
川普禁止各地庇护无证移民，边境学校发誓要为学生提供安全区。要买车，要消费，国际留学生在美国如何建立个人信用？华盛顿2017年度车展推出有趣新款，看看哪一款是你所爱。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下达行政命令，对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要撤销联邦拨款。那地方政府要不要遵守联邦法律去查看居民的国籍？这项命令在全美各地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就连幼小的孩子也惶恐不安。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校区向孩子们保证，这里是他们的安全区，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
美墨边境以北15公里处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小学学区，这是加州最多元化的学区之一，有35%的学生学英语，学区内几乎一半的学校都采用了双语进入式的项目教学。
我们认为西班牙语是资产，不是负担，所以我们利用它带来的丰富性，在这基础之上加以发展。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针对无证移民家庭的反移民言论，促使加州学校采取行动。校监埃斯科贝多给家长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保证说，他们的小学是安全区，不管公民的身份如何。不过，在丘拉维斯塔，教室并不仅仅是庇护所，它还是孩子们庆祝多语言、多文化、精神财富的地方。
我们的学生来往于两国之间，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和发展我们的教师的能力，用两种语言来扶持孩子们。
6年级学生瓦莱利亚最初来自墨西哥的蒂华纳，他觉得自己能说两种语言，定期来往于边界两边，这是理想的生活。
只要是来来去去，去看爸爸，再回到妈妈这边，然后上学。
其他人说，双语是很重要的，这让他们既能跟同学交流，也能和亲人们沟通。
I feel happy because I'm with...
我觉得好高兴，因为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因为时间过得飞快，在爷爷奶奶离开之前，我最好跟他们待在一起。
露西亚希望她的语言技能将来能帮她找到好的工作，并且认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如何获得一张信用卡是100万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面对的难题之一。外国学生比较难建立个人的信用记录，因此银行和其他的贷款机构通常都不会轻易地发给他们信用卡。不过也有一些贷款机构为了留学生的需要，通过其他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指数。
郭俊霖离开北京，在美国学习之后，已经学会运用一门新的语言，掌握不同的生活技能，还有一个新的理财方法，那就是拿到一种信用卡。
哎，跟在中国不太一样，美国就是特别重这种信用体系，所以说你使用信用卡的话，你这个一直按时付款的话，那你这个信用额度就会越来信用度吧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说你将来是可能是买车买房或者贷款。其他方面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一点。
和很多以现金为主的社区不一样，信用卡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电子商务时代，很多人凭着一张信用卡和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购物、订餐和预约搭车服务。但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申请一张美国信用卡并不是那么容易。传统的美国放贷方要求申请人提供社会保障号以及审阅他们的信用记录，而大多数国际学生是没有这些的。
这个传统体系是20世纪的时候设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在它已经过时了。我们正在发明一个新的系统。
哈尔皮沙·卡帕蒂亚曾经是一名学生，来自印度，现在是 SelfScore， 也就是自我评分的联合创始人。这个贷款机构专门发放信用卡给来美国读书的学生。
And when they come here, they are treated as 他们能来留学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经济能力，可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信用系统却把他们当作隐形的、不存在的一样。
SelfScore 位于硅谷，他们查看其他数据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分数。
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每一个人都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已经在社会中经过了层层筛选。
This is a highly motivated.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奋进的群体， 一个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远万里来求学的人的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15%-20%的用户没有每月还清欠款，他们会被收取高额利息。
那肯定啊，如果我以后在美国发展，对吧，在以后没在美国工作，那这个买车买房都是肯定的嘛。再说现在很多同学哪怕在这边只是学习，只是还没有定居，他们都已经开始买车了，因为在洛杉矶也是非常需要车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
到目前为止，超过来自66个国家、遍布400所美国大学的学生都在使用 SelfScore 的信用卡。
华盛顿2017年度车展在首都举行，本届车展有几款有趣的新车亮相。因为自动驾驶汽车的推出还有待时日，所以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用电动、性能、舒适和款式这些卖点来吸引潜在的买家。车展上新车的耗油量和驾驶里程都有持续的改进。
如果你不考虑耗油量、污染或者碰车，只想体验驾驶彪悍型的汽车，你完全可以买一台汽车驾驶模拟器过过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看来越来越被新型的全电力驱动或者混合动力汽车所吸引。通用汽车旗下的雪佛兰 Bolt 电池驱动汽车获得初步成功之后，通用正推出新的更加低廉的超小型 Bolt 电动汽车。雪佛兰表示，这款车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充电一次行驶380公里，减税优惠前的起始价格为37495美元，所以消费者可以获得一款价钱好又跑得远的电动汽车。
今年9月前， Bolt 电动汽车将在全美以及欧洲销售，在欧洲的品牌名称为欧宝蓝培 E， 单次充电行驶里程最高也是380公里。雪佛兰还表示，将继续与打车服务公司来福车 Lyft 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以 Bolt 电动汽车为平台开发这项新的科技。福特等其他汽车生产商仍然依赖大排量、动力强劲的汽车为主打，美国人对这种车的热情持久不减，即使是排量最为节俭、配备2.3升涡轮增压和燃油缸内直喷发动机，福特野马能输出310的马力，但是在城市行驶时，每100公里的耗油量只有大约10升。对于那些喜欢运动型多功能汽车 SUV 的车主，克莱斯特菲亚特推出了重新设计、配备了牵引控制系统的吉普指南者汽车，给驾车者提供了诸如雪天、沙地、泥地和岩石路面等行驶模式。指南者汽车的基本售价在20,000美元以下。丰田汽车在众多竞争者中独占鳌头，推出了2018款的凯美瑞汽车。这款车是几十年来美国最畅销的家庭轿车。为了努力吸引年轻的购车者，丰田汽车进行了一些重大改进，把这款汽车设计的驾驶起来更加激动人心。
我们降低了重心，加宽了踏脚空间，还在后部加装了双横臂式悬架，因此车子行驶起来更加敏捷，反应迅速。
华盛顿车展还展出了传统的箱型休旅车、卡车和跑车，以及众多的未来概念原型车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返璞归真，木造高楼会不会成为未来城市的天际线？奥斯卡提名揭晓，我们一起来品味入围影片，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几百年来，木材一直是文明社会的主要建材，可是渐渐的，木材被混凝土钢筋和玻璃取代，降级到了地板和室内用板了。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展览向木材的有限使用发起了挑战，主办方建议木材将是也应该是未来的建筑材料。展览还向人们展示了先进的木材建筑手段带来的众多好处。国家建筑博物馆的大厅里悬挂着两块巨大的木板，迎接游客的到来。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木之城。在博物馆2楼的展厅里，木材散发着宜人的香气，通过世界各地的木造建筑展示出木材作为现代建筑的坚固性和多功能价值。这两座大楼是展览的亮点，他们双双获得了美国农业部颁发的高大木造建筑奖。
one in New York City and one here in Portland, Oregon.
一座在纽约市，一座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两座大楼都是以预制木材为主，它们的结构相似，用的都是这类建材，只有用法稍有不同，不过目的都是要建在市中心。
在纽约曼哈顿这样的繁忙地区，建筑的速度和效率是当务之急。帕拉迪娜说，木材是最佳材料。
Buildings go up very quickly.
大楼要盖得快，大楼的墙、地板和天花板都是在别处生产的，预制好用卡车运来，这样建筑工人基本上用电动螺丝刀就可以很快地把大楼建好，用不着像现在这样长时间等待混凝土凝固。
展览会上，巨大木板上印着文字，例举使用木材的种种好处。生产混凝土是世界第三大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木材是再生资源，砍伐木材对环境的影响小于采矿、制造钢铁和混凝土。
大型木材，特别是我们所说的预制板的优点，就像大型胶合板，是一层一层的，一层这样，一层那样，也就是我们说的方向性稳定，不会移动，可以用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树来生产。
帕拉迪娜说，这种叠层木材比没有保护的钢铁更加防火，没有保护的钢铁预热后比木材损坏得更快。俄勒冈州一个新建的消防站用焦黑的木材作为外墙，这些木材来自当地一个遇到火灾的仓库，显示烧焦的外墙板可以保护木材。木材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好处，
这是一个生物概念，一种理论，木材更加吸引人，让人放松。总的来说，靠近自然环境或者自然因素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帕拉迪娜说，木材也许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是最佳材料，可是他预计很快世界各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木造建筑。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一月底公布了今年的奥斯卡奖项提名，充满戏剧性的歌舞片《爱乐之城》获得了14项提名，和奥斯卡奖历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泰坦尼克号》打了个平手。另外，讲述迈阿密贫民区黑人经历的《月光男孩》和科幻大片《降临》分别获得了8项提名。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达明·查泽雷的音乐剧《爱乐之城》向洛杉矶和那些带着成为艺术家梦想奔向那里的人们致敬。这部电影广受喜爱，尽管很多人可能觉得它有些夸张，毕竟这是一部音乐剧。但是查泽雷精巧的故事线、养眼的摄影和动人心弦的音乐都让它成为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这部影片是今年最佳影片的领跑者。
I just heard you play, and I wanted...
瑞恩·高斯林和艾玛·斯通也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You could just write your own roles, you know, write something that's as interesting as you ar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 have my own club.
Is that going to happen every time?
I think so.
Come on, son, try not to remember.
导演巴里·杰金斯的《月光男孩》紧随其后，获得8项提名。这部发人深省的影片讲述了一个毫无防备能力的男孩在一处充满暴力的社区里成长，并试图直面自己性取向的故事。马赫沙拉·阿里扮演一位对这个男孩有父亲般情怀，却在社区里兜售毒品的毒贩。很多人认为他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呼声最高。娜奥米·哈里斯扮演这名男孩患有毒瘾的母亲，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Priority one, what do they want? Where are they from?
和《月光男孩》一样获得8项提名的是丹尼斯·维伦纽瓦的科幻片《降临》。当外星人的飞船降临地球，语言学教授路易斯·班克斯被请来解释他们的语言，帮助人类和他们沟通。
I am human.
海边的曼切斯特获得6项奥斯卡提名，但获得最佳影片奖的实力很强。导演肯尼斯·罗纳根的原创剧本令人痛彻心扉。卡西·阿弗莱克扮演的李·钱德勒是波士顿的一名杂物工， 在哥哥去世后，他获得了侄子的抚养权，接手了人生的一副烂牌，却把一切都怪到自己头上，觉得自己不够格成为监护人。卡西·阿弗莱克和迈克尔·威廉姆斯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If you really feel you can't take this on, you know, that's your right.
Who the hell said I got to like you?
阿弗莱克的竞争对手是出演《藩篱》的丹佐·华盛顿。奥斯卡评委们把票投给任何一位都不会令人惊讶，这就看他们各自的艺术、社会和政治理念了。人们还在拭目以待，今年的奥斯卡会不会让白人主宰奥斯卡成为过去时。一些少数族裔的电影和演员获得提名，比如维奥拉·戴维斯和奥克塔维亚·斯潘塞分别凭借《藩篱》和《隐藏人物》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By the power vested in me by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鲁斯内加凭借出演理查德·拉文的黑人妻子权益活动人士迈尔德里·拉文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她的竞争对手是在《第一夫人》里扮演杰奎琳·肯尼迪的娜塔莉·波特曼，出演《爱乐之城》的艾玛·斯通，凭借她获得提名，并已经斩获金球奖的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以及跑调天后的女主角梅丽尔·斯特里普。评委们喜欢浪漫又振奋人心的故事，还是会依照族裔投票，又或者他们会选择一部动人的戏剧或是科幻大片，目前大家都在猜测。
一转眼，我们已经跨入了农历新年，一年又一年。舞狮表演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传统新年游行的保留节目，而且每次都会引起人群的欢呼。这个起源于中国神话的表演，现在成了华人社区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
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国新年游行一直是一项万众期待的活动，游行的必备内容之一便是舞狮子。这项传统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驱邪仪式，使用凶猛的狮子形象是为了驱除邪魔，让舞狮子成为华盛顿中国城一年一度新年游行中的传统项目，当地的美金华裔青年社功不可没。
I'd say the parade.
我喜欢游行，因为有很多人看。
舞狮子在七世纪唐朝的时候就有相关记载，这个表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这项传统活动之后也传到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地方。美金华裔青年社成立于1939年，一直通过舞狮子等各种文化项目积极参与大华府各个社区之间的交流。舞狮表演如今传承到了第三代，他们也在把复杂的表演动作以及所代表的含义传授给社团中的下一代。家长李一金非常热衷于这个社团，他的女儿一个月前刚加入了舞狮队。
女儿在美国出生，我觉得让她了解我成长的亚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化她接触的不多，舞狮子能够让她了解自己亚洲文化的根。
舞狮子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有高超的体操技巧。对舞狮教练斯蒂芬里来说，最难的动作是跳起来站到舞伴的肩上，有时候即便是他也无法避免意外。
我们先练习跳起来坐到另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再尝试做肩头站立的动作。我站起来了，但人向后仰倒下去了。
另一名教练贾森里从6岁起就开始舞狮，他说这是家里的重要传统，他认为学习和传承这个传统加强了他的身份认同。
我想要学，把学到的传承下去，不一定只是传给社团里的华人，还有社区的其他人。不管你是哪个族裔，它是一种接触体验，就像学习新的舞蹈。如果你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舞蹈，你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跳的，我就是如此。
这也是共同的目标。
I would hope she continues with this, because this is part of her culture. And, you know, even though I'm Asian and I...
我希望女儿继续下去，这是她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是亚裔，出生在台湾，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舞狮子。我小时候就很羡慕那些舞狮子的小孩和大人。
虽然与故乡相隔数千里，但是舞狮子帮助华人社区的年轻一代了解和传承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之根。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燕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华裔钢琴奇女子陈琳超越了古典音乐教育的范畴，开创出了以玩具钢琴为乐器的当代新音乐。带着成箱的玩具乐器，她又一次在马里兰大学演出了戏剧表演《珍品陈列柜》。
I'm Margaret Leng Tan. I am a pianist, a toy pianist.
我叫陈琳，是一位钢琴家、玩具钢琴家和表演艺术家。我是当世第一位玩具钢琴的艺术能手，这听起来很搞笑，但这是真的。
That sounds really kind of funny, but it's true. I'm from Singapore.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to the Juilliard School.
我出生于新加坡，16岁来到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该校第一位拿到钢琴演奏博士的女性。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开始尝试一些更先锋的弹奏手法，特别是在我认识知名作曲家约翰凯奇之后。
Famous American composer John Cage. My whole idea of making music has changed.
我对做音乐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实践的经典教育方法之上，我开始加入不寻常的表演元素。我从东村一个二手商店买了我第一架玩具钢琴，不久后很多作曲家朋友就开始给我写歌。在我对玩具钢琴上手了之后，我想加点其他的玩具乐器如何呢？因为没有限制，也没有规矩可以打破，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
There's no limit, because there are no rules to be broken. The only limit is how far your imagination can take you. This is my magic tin. I have made the toy piano into a real, serious instrument.
我把玩具钢琴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表演道具，要弹好它非常难。你必须很努力勤加练习，才能真正的控制演奏它的方法和节奏，但你一旦成功，那感觉无与伦比。
And then this toy grand comes back out and goes on the
I guess at a certain point I could say well I've exhausted.
也许有那么一刻，我可以说自己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因为超越了单纯的演奏，我把玩具钢琴和玩具乐器带入了舞台。我呈现的秀《珍品陈列柜》就是一个多媒体的戏剧表演。
It's gonna be great. Nice stuff.
Yeah.
今晚陈小姐会表演作品《珍品陈列柜》。作为美国新风艺术的弄潮儿，他的作品包含了戏剧、舞蹈和表演。他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表演家，同时也是马里兰国际钢琴档案馆的收藏家和捐赠者。米歇尔·史密斯表演艺术图书馆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关于钢琴表演的历史资料。他是第一位将玩具钢琴从新奇的表演道具改造为影响深远的表演乐器的艺术家。他被称为新钢琴的创始人，世界上第一位玩具钢琴的表演能手。今晚看过他的演出之后，我相信你们会认同这些称谓。
Tonight, I think you'll agree that those are all relevant terms.
I like the idea of being not a stand-up comic, but...
我喜欢用演奏逗人开心，因为玩具钢琴可以很幽默。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个孩子，而我把他们与他们心里的那个小孩联系起来，这也是我创作 Twinkle Dammit 的原因，那是我甜蜜的报复。我小时候学钢琴时，教授乐器并不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无聊又非常严格，如果你弹不好，就会被老师用铅笔打手。所以我将这些回忆都放进了这首曲子里，这是我回报的方式。
I get my own back.
并不是没有人尝试用玩具钢琴表演，但是陈玲是这个领域的先锋，他向大家展示了玩具钢琴的真正的潜力。还有很多人会追随他的脚步，但是他永远会是玩具钢琴界的重要人物。
每件事都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我不想要改变谁，我只想给观众以享受。这也是一种悄然无声的向大家介绍新式音乐的办法，因为当他们听的时候，不会想象自己在听当代新音乐，更多的只是对玩具钢琴感兴趣而已。所以很多人在秀结束后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先锋音乐，任务圆满完成啦。
So,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演奏过的最美的一首曲子叫做 Sati Blues。 这是第一次人们将玩具钢琴和古典钢琴放在一起演奏，这两种乐器的结合让听者的心为之一颤，他的思乡情绪会把你带进回忆的隧道里。
And that combination does really break your hear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it that's so nostalgicThat really takes you down memory lane.
回想我做的所有事，我发现我一直在重塑自己，并非我刻意为之，而是想象力越天马行空，新点子就越激情迸发。所以，创意产生创意，想法萌生想法，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怎样看待它，用怎样的心态听音乐。从原生材料里，你看得到创作艺术的可能性。玩具钢琴会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我留给新生代的礼物。
一对来自上海的母子在华盛顿旅游时发生车祸，儿子毫发无伤，但母亲却失去了双腿。他们现在在华盛顿近郊进行复健，住宿和开销都由一位好心的美国人负担。这场车祸也带给他们对生命不同的感悟，一起来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你说实话，你慢一点。
62岁的杜奕静过去最大的爱好是跳广场舞，现在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翩翩起舞。去年6月，杜奕静和儿子蒋斌从上海来美国东岸旅游，旅程第5天，他们的大巴在华盛顿郊区一条高速公路上遭小客车撞击而翻车，杜奕静失去了双腿，他身旁的中国妇女当场身亡。
我都人不像人了，血喷了，完了我脑子很明白，我就迷迷糊糊的，我嘴巴里还在说蒋斌啊，我哪那么痛啊，救命啊，救命啊。哎，可儿子好好的，儿子安然无恙。那个时候我心里好像是心里觉得儿子好好的，我就心甘情愿了。
28岁的蒋斌在上海铁路做电工，车祸后留在美国陪伴母亲治疗。他的父亲10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他和母亲保的2份旅游险早已不敷医药支出。
一想到突然之间就是家里发生了这个重大事情，有点接受不了，想着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蒋斌会碰上这样的事情，我妈妈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儿子说，妈你还有命呢，那个阿姨命没了，她家里条件那么好那么好，钱那么多多，啥用啊。
车祸后杜奕静一度失去记忆，车祸还造成他的听力受损，与人交谈必须佩戴助听器。
我们真的是想不到儿子高高兴兴带我出来旅游的，哪知道发生那么大的事儿！他跪在我面前跟我说，妈妈是儿子不对把你带出来了，要不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他说的你放心，不管你怎么样我会陪你到底的。
杜奕静将申请医疗签证继续在美国就医，而蒋斌为了陪伴妈妈和打官司，目前正申请社区大学课程，计划持学生签证居留。在蒋斌为了高昂的住宿费伤脑筋时，住在维吉尼亚的手机程序员克里斯道奇无意间看到蒋斌在众筹网站创建的页面。 道奇当时学了两个月中文，他主动联系蒋兵，让他们入住他的两室一厅公寓，原先的工作室则搬到客厅。
只要他们愿意，我很欢迎他们在我这里住到康复。我知道钱对他们来说是问题，尤其是昂贵的康复疗程，我觉得他们需要我。另一方面，他们也帮了我很多，像是学习中文，还有让家里更热闹。
我和冰的同岁，我们好朋友。
小伙子给我们的是方便，我们给他的是麻烦。好心人总归是好心人。
过去蒋兵从不下厨，现在他学着做饭给妈妈吃。生平第一次做的菜是道奇教他的西餐。加入教会后，蒋兵逐渐走出阴影，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
吃南瓜了。现在我感觉每天早上起来哦，都是多么的美，多么的美好。今天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看见太阳，所以我每天都很感激，可以吃饭，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可以照顾妈妈。我妈妈还能锻炼，她还活着。我就感觉现在很满足。
你要站起来就要锻炼。
锻炼微缩肌肉的康复疗程虽苦，但阻挡不了杜义静想要重新站起来的决心。蒋兵也持续在众筹网站 GoFundMe 上为母亲筹措假肢费用，等待母亲站起来一同回家的一天。美国之音许湘云、若坤，华盛顿报道。
以《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等电影为人熟知的台湾导演魏德胜，在华盛顿双向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畅谈他的新片《五十二赫兹我爱你》，以及当前电影产业和未来走向，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
继浪漫长片《海角七号》与史诗巨制《赛德克·巴莱》之后，台湾导演魏德胜带着他的新作爱情小品《五十二赫兹我爱你》来到北美和影迷见面。
我本来就没有爱情，怎么受到伤害？
魏德胜继续用真诚、用心做电影。他第一次采取音乐剧的形式，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体验融入影片之中。
生日是承诺，爱的红玫瑰，99朵。
这十年的感情我真受够了，我要跟你分手。
魏导，您的这部新片《五十二赫兹我爱你》啊，里面是有笑有泪，但是看完呢，我觉得得到很多的正能量。我想听听您对这部影片是怎么看的？
其实这部电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要想要传递一个幸福、一个满足的一个心情才去拍的。那第一最重要的是，我也需要这种能量，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尝试，然后。也希望能够把这种能量带给观众。小品是小品，可是总是觉得要挑一点难度，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尝试吧。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小品来实验一下那个音乐剧的那种概念，让这个小品不会只是小品，不会只是小情小爱的小品，而是有技术上的难度要克服。爱情只是里面的一个怎么说，一个类型跟元素，其实它传递的不是只有爱情而已。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看您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对我感触也很深的一个部分，就是里面之所以让人有一些痛苦或者说纠结的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感受有一些错位。您觉得这个是现代人的生活里、关系里存在的一个部分吗？
我觉得是，因为现代人，你说爱情与面包这个课题，好像永远都存在着。几千年来都存在的，好，特别是现在在都会的这个生活里面，好，在城市里面的那些男女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矛盾都是在于感情问题跟经济压力，这是好像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到的，所以那种孤单的产生，经常都是因为工作上或者是爱情的没有被分享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您觉得爱情比面包更重要吗？
我觉得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当然我是比较浪漫的，我觉得爱情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面包这一块呢，如果可以被开发的话，不是更好吗？两个人有爱情一起去开发面包的事情，没有必要说等到面包做好，两个人才去开发爱情啊，爱情的。时间有限，爱情的那个开发期也有限，要不要好好把握青春，好好把握你的该有的那个机会这样子。
我觉得从您拍的电影就可以看出您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特别浪漫的人。您觉得在拍电影这个方面您得到爱情和面包了吗？
当然有。其实电影里面的那两对男女哈，对我来讲是年龄层的分别，我自己的年纪分别，三十岁之前可能是二十五岁之前可能是那个没有谈过恋爱的那一对的心情。真的，我爱情的开发期很晚很晚，差不多二十四岁二十五岁才开始谈恋爱这样子。那个另外一对十年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在我这四十岁之前第一部电影之前体会的那种心情，就是我跟我太太大概就是这种处在这种关系。后来就是我的运气好，我跟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一样运气很好，最后没事了，这样就是那个面包的问题有解决，还好我们的婚姻可以维持下来这样。
您目前拍摄的这几部电影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海角七号》还有这个《赛德克·巴莱》，都是关于台湾的主题的。您认为这个是让您比较舒服的一个主题吗？
也不是说舒服，而是历史这种东西很奇妙哈，就是说你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多人不知道，特别是历史一直在重复。好，你想哦，我拍现代东西我只能反映现代，可是我拍历史东西不但可以检讨过去，还可以回到现反映到现代的问题，因为历史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演，但是人一直没有长智慧，一直在重复犯同样的错，一直在同样的在那种感情的矛盾里面。我们常说哈，常说我也说过，就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病人，好，照顾他的人是家人，然后我们隔两代，我们是现代人在看从前的人。这样子来说，病人会痛不会恨，照顾他的人会恨不会痛。我们第三代的，我们是在从前面的经验，我们到我们现在重新去观察这一段的过程，我们应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事情。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看历史，做历史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胸更宽大，让自己的包容力更大，让自己从历史里面找到新的智慧，解决问题。
您的背景里其实并没有这个学院派的，所谓学院派的这个成分，但是但是您的作品仍然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您觉得在您的经历里是经验更重要还是教育更重要？
学院派跟我们这种讲故事的这种心，其实人从出生到长大都喜欢听故事的，没有一个不喜欢听故事。但是我们说故事的方式跟学校的教授老师说故事跟研究生写论文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故事，电影的传递并不是电影在传递一个历史故事，并不是像历史老师教授在研究历史，跟研究生这样子研究历史的过程。对我来讲，那是一个老人说故事给小孩子听，所以我讲故事的方式也是用一个老人，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用一个老人的姿态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心情，给小孙子小孩听这样子，所以比较容易亲近人，比较容易亲近人。
那这种技巧您觉得是天生的吗？还是要需要通过后天的锻炼？
好，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每个人的不是只有因为导演他，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我们人在因为受了教育以后，慢慢会用哲学、文学、科学来武装，来保护自己，变得说出来的话不有趣的。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喜欢听老人说话？因为老人受教育不多，但是他讲出来的话每一句都有那种人生的体验跟哲理，或者是他讲的故事很精彩。为什么不喜欢听老师讲话？太无趣了吧。我们讲人物，我们讲这个人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结果产生什么，过程是怎么样，那都是很好玩的事情。为什么忽略掉这一块，一直去强调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动乱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就好像在分析一个女生很漂亮，分析一个女生很漂亮，我说你很漂亮，你头发好美，你眼睛好美，你的 嘴巴好美，这样子让我觉得你非常的漂亮，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要讲说你那个眉毛的长度跟头发的比例差不多多少，那个几公分这跟几公分的比例之间，然后眼神跟瞳孔之间，太无趣了，
是要感性一点。
对，我们讲故事用感性的方式讲，不是用研究的方式讲。对，所以这个方式常常有时候也会引来批评啦。那批评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学者研究者，那没关系的，我们觉得我们传递的是一个入门的历史，而不是一个那种已经到精英班到那个班级的那种研究室这样子。
那您之后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我下一个最想做的是400年前的台湾，当台湾还不叫做台湾的那个年代，三个族群，好，荷兰人、明朝人跟台湾的希腊雅，就是三个族群之间交汇而成的一个大航海时代，就是每部片的开始跟结尾都一样，每部片的开始都是荷兰人来了，每部片的结尾就是郑成功来了。这段历史很少人会知道，也很少被记录到，大部分的记录都是郑成功来了以后的台湾这样子。我们想知道郑成功来以前到底那个精彩的台湾是长什么样子，你那个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跟原住民文化之间的交汇的第一个时间点会产生什么样有趣的一个事情这样。
那您觉得现在台湾当局对电影人的支持够吗？
应该说对于支持你拍片这个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我看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观众而不是拍片的人。
什么问题呢？
就是台湾的观众看电影的比率并不高。
去电影院看电
影？去电影院。我现在不管好莱坞电影还是台湾电影，台湾观众看电影一年平均一个人看不到一部电影。
为什么呢？
韩国一年看4部，平均一个人看4部。而且台湾的密集度是人口密集度是很高的，从家里到电影院的有效距离有占了70%以上的有效距离，但是我们看的电影的人口却不把它当一种平常日常的生活娱乐，它变成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或者是节日的活动，或者是特殊某些什么电影做得非常好它才会去参与的一种活动这样。所以我觉得普遍来说是因为台湾的教育环境太过于公立教育，好，一切以经济，你考试考几分，好，你进到哪间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到哪间企业工作，在这间企业工作里一个月可以领多少薪水，然后你的薪水多高，你的分数多高代表你的社会地位跟你的那个权力可以到多大这样。反正这种生活上的那种体育啊或者是美育啊这种东西好像都是跟生活无关的东西，宁可去吃一顿饭花了好几百块都觉得哇好舒服，也不愿意去看一部电影说哇我心里得到满足这样子，不懂为什么。
那刚才您说到像这个受众和市场的问题啊，现在大陆的市场很大，资金也很充足，
是
您会考虑到大陆发展吗？
我从来没有说不要，但是我要拍的片子他们要不要投资我，现在我不是没有接到大陆那边的一些拍片的一些邀请都有，只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要我拍他们的东西而不是要投资拍我的东西，我都觉得我的题材很好啊，我的故事很好啊，那我应该把我最好的时间放在我最想做的事情上面吧。如果我进到这个行业的目的只是为了当导演，那我就会去，问题不是我进这一行的目的是想要讲我想讲的故事，不一样的。
因为您的电影里其实有很多非常台湾的元素，比如说就像这部新片里还有很少，虽然是很少，但是有一部分是讲台语的这个部分，还有台语歌。
句而已、
啊、要一句而已。 对，但是您会不会担心这些元素会让比如说北美的观众会让大陆的观众感到有一些距离感？
不会啊，为什么会？音乐是世界语言啊，好莱坞离美国离大陆那么远，大陆都可以看美国的电影，那文化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他们看得懂呢？你知道吗？这个大家都把这个东西想得太过于莫名其妙了。就是说怎么会看不懂，是你愿不愿意看而已，你愿不愿意接纳另外一种思考的文化而已。对啊，没有什么看不懂的事情啊。
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每一个有梦想的人，成功的人都会有一个在你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您有这样一个人吗？
很多个啦，很多个，就是不止一个，就是可是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在意那个第一个带我进场的，还有那个开发，对，那个，因为我第一个老师是杨德昌导演啊，其实他我第一个真正拍电影的工作，其实从那边开始。第一个老师是确定你人格跟你做事态度的人啊，所以我在那边的学习里面，让我在对于事情的要求上跟做事情的这种态度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在那个年轻的时代，我不懂，我只有很多的抱怨跟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凶，这个人好要求好高，怎么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上导演以后，我也感谢那个时候他那个训练方式啊，他要每一个人都是在每方面都懂的，他不是你只要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就好，没有，你还了解别人在干嘛，他们干嘛这样子。那还有你做事情的严谨，我要一你就给我一，你不要自己产生1.5出来这样子。对对，就是那种要求跟自我的管束，其实是还蛮好的一个训练。
好的，魏德圣导演，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尽管联邦法庭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禁止7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但是美国的旅游业高管开始注意到旅行禁令带来的财政损失。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行业也许会继续受到更多的冲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你也许听说过不确定性对商业不利，虽然川普总统具有争议的旅行禁令实际执行的时间只有1周，但全球旅游业已经开始注意到它在经济收入上造成的意外后果。旅游业分析师亨利·哈特维尔德通过 Skype 解释说，
人们会提前90天左右开始计划他们的夏日假期，开始为休假查询信息。如果我们看起来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再加上目前美元强劲的因素，这些正好让美国成为一个不太具有吸引力的休假地。
根据旅游数据公司 Forward Keys， 与2016年同比，在旅行禁令实行期间，飞往美国的机票预订数量总的来说下降了 6.5%。 全球商业旅行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如果美国商业旅行年度支出下降 1%， 其结果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损失50亿美元，同时失去71000个工作岗位。川普总统最近与美国航空公司高管开会，希望解除他们的一些担忧。
我们的航空系统过时，我们的飞机场老旧，我们的火车很破旧，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你们一定会对川普满意。
虽然重建基础设施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是贸易政策专家丹·艾肯森说，旅行禁令会影响到像技术行业的一些有着特殊技能的工人。
旅行禁令的威胁扩散给商业和投资罩上了阴影。我估计正考虑在美国开公司或者正希望到海外开设分公司的美国企业正在搁置这些计划。
考虑到美国法庭下令恢复旅行禁令的可能性，在纽约时报广场的普通游客对是否会重游纽约想法不一。
我觉得去伦敦比来纽约更让人宽心，因为伦敦没有这个禁令，所以你去伦敦会更放心。
坦率地说，我并不关心这些，因为作为一名游客，我觉得在这里很舒服。
除了购物、美食和娱乐活动，纽约市吸引外国游客的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多元化。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同意，正是多元化让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莫哈维郡是一个农业区。11月大选的时候，将近3/4的选民投票给了川普。川普在这里赢得了该州最高的支持率。下面继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亚利桑那州所发回来的报道。
萨姆斯卡马多拥有一个枪支商店和一个射击场，访客可以在这里购买火力强大的武器。亚利桑那州小城镇很保守，是川普的地盘，人们支持川普总统。
有时他会有点夸夸其谈，但在他浮夸的语言和表演后面，可以看出他为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做了很多思考。美国确实需要再次伟大起来。
他说，川普支持美国传统，比如拥枪。
这支枪口径.308，全自动，一分钟可以打800发子弹。
斯卡马多出售并出租枪支，包括全自动连发枪械，同时他也关注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移民，我们这座城里有人没有工作，有人没有完全就业，还有人完全失业，他们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而我们这里却源源不断地涌来非法移民。
斯卡马多参加共和党选民每周早餐会，会上的话题从当地议题到川普总统，这些人都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莫哈维郡拥有著名景点哈瓦苏湖和从大西洋彼岸千里迢迢运来的伦敦桥，但却仍难振兴疲软的经济。一名支持者希望身为商人的川普不要破坏与亚利桑那州南部边界邻国墨西哥的关系。
这意味着美国通过拉美与整个西半球的关系紧张，这会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提供极好的登场机会。中国将以他们的财力在这个国家施展影响力。
这些选民说，川普懂得美国商业与美国西部的价值观，也许其他人会批评川普，但他们却对他们所见的华盛顿迅速发生的变化报以掌声。美国之音奥沙利文亚利桑那州莫哈维郡报道。
2月21日，3岁的美籍华裔大熊猫宝宝就要离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搭乘熊猫速运回到父母的老家中国四川，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宝宝憨态可掬，人见人爱。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好的，以上就是今天2月1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B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boasinwen@gmail.com。 另外从下个星期六开始，美国之音周末专辑将由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主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过去的支持。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BOA 卫视。我是李一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再会。